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害怕。竞争型，只知道与人针锋相对，视别人为对手。中，在不同的关系中，你有类似经历吗？三只老鼠约好了一起到王阿姨家里的厨房偷油喝。夜深了，三只老鼠一起出动，来到油缸边一看，谁知道油缸里的油只剩下就那么一点点了，而且缸身太高了，三只老鼠谁也喝不到。于是他们商量出一个办法，那就是一只老鼠咬着另一只的尾巴掉下去，一只接着一只，这样大家都能喝到。这多美好啊！第一只喝饱了上来，再放第二只下去，他们想着。于是他们几个发誓，谁也不许存半点私心，一定得合作到底。于是第一只老鼠最先下去喝，可是他到了下面的时候，他想，油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今天算我幸运，不如我自己喝个饱吧。第二只老鼠在中间，他想，下面的油是有限的，假如让第一只就这么喝完了，我还有什么喝的呢？我还是放开它的尾巴，我自己跳下去抢着喝吧。第三只老鼠在缸边上想，油这么少，等他俩喝饱了，哪还有我的份儿啊？不如我早点放了他们，我自己跳下去尽情喝。于是第二只放了第一只的尾巴，第三只放了第二只的尾巴，大家自顾自地抢先往下跳，结果他们都落到了油缸里，永远逃不出来了。不用说，第二天王阿姨尖叫着，王叔叔收拾到了三只莫名其妙的老鼠。其实啊，生活当中我们不也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吗？本来想简简单单合作，偏偏有人心怀不轨，或者他心里总是想和你竞争，争个你死我活，不愿意有良性合作，让各种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身边是否也有强烈的竞争型性格倾向的人呢？或者你自己会不会也是这样一个喜欢竞争的人呢？上一次我们一起认识了竞争型性格倾向的人都有哪些普遍特征，并且也了解到我们该如何与他们相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一起继续认识竞争型性格倾向。认识竞争型性格倾向。在一个岛屿上，居民之间从来没有互相激烈竞争的事情发生。以他们之间常玩的游戏为例吧，一队人跑马蹄铁获得相当的分数后，另一队也设法得到同样分数，双方继续跑下去，直到大家获得同样的分数为止。在不知不觉间，岛上的居民不单每一位都身强体壮， 有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总是因为有完美的团队合作而能够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成功的守护家园。在岛屿上，小朋友从小玩的游戏也不是为了胜出，而是为了打成平手，帮助对方取得成长。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双方都得到了锻炼、挑战和共同的操练。游戏的目的不是为了胜出，而是为了打成平局。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有的只是一群快乐的小孩。叫人惊讶的是，很可惜，这种合作努力的表现在很多地方没有被重视，反而很多地方从小孩开始就培养他们学习足球、捉迷藏或者是合众游戏，让他们学习的重点是输赢。即便在学校的团体游戏里，小朋友都在面对残酷的事实，他们很介意在游戏中自己是赢了还是输了。原来，我们玩这些游戏是因为社会文化推崇的竞争。但是在太平洋不少岛屿上玩的那些游戏跟我们玩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推崇的是合作。对不少人而言，竞争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尤其在不少工作环境中，我们都处于互相争斗的局面里，而一家公司的成功往往归因于竞争精神。工作遇到这样的环境，往往也无可厚非。不过，有严重竞争型性格倾向的人士，他们甚至连在生活当中做大大小小的事的时候都怀着竞争心态。那这样的话，就往往让身边的人和自己的关系陷入无穷的压力之中。我们大多都喜欢在某些定好了范围和规则的这样的领域里来一点点竞争。比如说呀，羽毛球比赛，这些十度的竞争呢，可以让人既全情投入，又可以适可而止，并且呢，从中学习成长。试想想，如果你打羽毛球，施展自己久久练习而得的浑身解数，在这样的比赛当中拼个你死我活，大家都有共识，这样的比赛合情合理，没有问题。但是假如我们把竞争心态扩充到了不适合的范围和领域，那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比如你驾车时无故跟车道上陌生的司机拼个你死我活，那就只能拼来大赛车。如果你非要比他快，那么这样的竞争心态已经远远超越了健康的竞争范围，不但没有好处，还会带来巨大的生命危险。有强烈竞争型性格倾向的人，不论场合，他们身上总是散发着一种必须全力以赴、无孔不入、无法自制、执迷的竞争欲望。竞争型的人非常不喜欢落败，而有一点值得留意的是，他们除了自己喜欢竞争，也很喜欢鼓动、驱使别人与他人竞争。你会发现，有些竞争型人可以在数分钟之内从一个向来称职而理性的人变得立即就野心勃勃、恼怒、使人受到伤害的人了。这种情况可以发生在不少的场合。假如在公司里，竞争型人物会积极进取， 争夺升迁。他们喜欢更高的职位，他们喜欢跨越其他人，他们喜欢获得上司的青睐。假如在社交场合中和一些朋友在一起，竞争型人物会刻意地争取别人的注意、认同和尊重。他们希望在别人眼中成为一个样貌出众、充满魅力、性格突出的人。不过，令竞争型人物最难招架的对手，往往出现在他们的家中。比方说，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竞争，夫妻之间的竞争，婆媳之间的竞争。而让人惊讶的是，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形容，自己和兄弟姐妹的关系，终身都是竞争的关系。你会发现，即便我们可能已经几十岁了，但是我们依然和兄弟姐妹之间有着竞争的情绪，甚至我们常常互相揭开陈年的疮疤，就好像小时候打架那样，互相看不过眼。你有没有看见过两兄弟在吃饭的时候，还像小时候那样互相埋怨？埋怨对方老是放错了东西，或者把什么什么东西放错了位置。看来，骨肉之间的互相竞争，即便到了成年，仍然也会留下印记。这些关系都会影响着竞争者和周围人相处的模式。不管与朋友、同事、邻居，还是自己心爱的人，童年时代给竞争者留下来的印记，依然会激起他们竞争型的人物心理，从而在这些关系当中有着自动的竞争反应。你有没有想起圣经哪里也记载了关于骨肉相争的故事呢？圣经里记载了雅各和以扫这对孪生兄弟，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已经开始竞争了。圣经说，双胎在他腹中彼此碰撞。最先出生的是以扫，接着是雅各，雅各则用手紧紧地抓着以扫的脚跟。两个男孩长大后，性情各不相同，选择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以扫善于打猎，成为父亲的心头所爱，因为父亲常常能吃到儿子以扫打猎而来的野味。相反，雅各则过着比较安静的生活，当一个牧人，他是妈妈心头的最爱。有一次，哥哥以扫打猎回来，又累又饿，央求弟弟雅各给他一碗红豆汤。但是雅各抓着哥哥的弱点说道，可以，不过你要用哥哥这个长子的名分来交换红豆汤。就这样，雅各取得了以扫应得的长子祝福。你会看到弟弟即便长大成人，也依然像小时候那样抓住哥哥的脚跟和他竞争。所以，竞争型性格倾向所影响的关系，并不止于工作场所之中，也许它正发生在你或者你周围所珍惜的亲人、爱人、朋友等等的关系网中。为什么竞争型的人非要竞争不可呢？是先天的吗？其实，竞争型人物不一定是先天就喜欢竞争的。人类学家也发现，在许多其他社会中，竞争风格会被视为不礼貌、不体谅。但是当然，人类也不是先天就懂得合作的。所以，人类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竞争和合作两种情况。按照一般标准来说，竞争型人物是抉择释然型。 不能说一定是遗传因子叫他们那么喜欢竞争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少竞争型人物那么喜欢竞争，以至于让身边人崩溃，大多可以追溯到深藏不安的童年，或者是他们曾经经历过恐惧失败的往事。竞争者恐惧失败，也许他们曾经的经历里有过不少这样的例子。因为这样的恐惧，他们常常觉得被威胁，于是就希望去证明自己不恐惧、不被威胁，证明自己是有很高的价值的。于是，他们去竞争。在竞争型人物的心理深处有一个危机的位置，他们并不是按照自己的能力去量度自己的价值，而是透过挑战其他人的能力去量度自己的价值。换句话说，竞争型人物把自己的价值放在了与他人比较的情况中。这样看来，竞争型人自己是没有一个客观和健康的衡量自我价值的标准的。没有健康的衡量标准，就只能驱使他们想胜过别人，期望自己高人一等。他们不能与人很好的合作。日子久了，这样的竞争者的心里还会慢慢的生出自私和野心。圣经新约当中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应当有美好的生活，用明智的温柔把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如果你们心中存着刻薄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夸口，也不可说谎抵挡真理。这种智慧不是从天上来的，而是属地的、属血气的和属鬼魔的。因为凡有嫉妒和自私的地方，就必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如何与竞争型人物更好的相处呢？面对激烈的竞争，我们可以做什么呢？你会如何应对强迫你进入竞争状态的人呢？可以肯定的是，你不会尝试完全去改变别人的。事实上，你越是努力尝试，竞争型人物越要和你争到底。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得不无限度地容忍他们发起那些没有限度的竞争和比较呢？不不不，下面呢有几个方法我们可以参考，让自己避免卷入不必要的竞争里，又可以改善和对方的关系。当然，我们需要谦卑的祈祷，适度的将下面的建议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和周围的那段关系的独特的处理方法。认识自己内心的竞争型。问一问自己，你是不是也比较享受和竞争型人物拼一拼的感觉呢？你是不是也很希望对手比赛时你可以胜过他呢？无论在公司或家里，我们很可能也会参与到一些比赛当中，因为某程度上来说，我们自己心底也有喜欢竞争的因素。其实呢，适度的良性的竞争也许是一种力量，甚至可以维持你和对手的合作的关系。一位作者叫罗纳·翠斯指出，在竞争中，双方的关系最为紧张和激烈， 但竞争这个关系必须保密，尤其是对我们自己。我们可以轻易地将竞争出现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别人，很少觉得自己造成了严重竞争的关系，甚至是自己就酿成了恶性的竞争关系。我们很可能把自己在竞争关系当中的责任对自己掩藏、保密，绝口不提，甚至完全不想。我们甚至很少会承认自己有竞争的心态。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真心希望与竞争者建立比较好的关系，你首先要明白，也许你们俩之间真的有共通之处，你们都在某程度上是喜欢竞争的，而往往这样的情况是居多的，大部分的人心底里都有一颗喜欢竞争的种子。如果你了解到了这一点，那么就要明白，形成竞争的关系，大家都有责任，那么自己也应该为之做些什么。客观地看一看，想一想，每一段你在经历的竞争关系当中，自己要做些什么呢？竞争者的动机。你可能会因为竞争者总是把你视作竞争对象，而以为他们对你这个人恨透了、讨厌透了，所以才想尽全力和你争个你死我活。亲爱的朋友，别下断语，不一定。原来有不少的竞争者经常到处寻找竞争对象，甚至盯上你，非要打败你。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内心缺乏安全感，并不是因为你本身是让他们讨厌的。怎么说呢？对一些竞争者来说，能够胜过别人，取得胜利，就等于自己有价值。他们误会了，以为只有胜利才能表示自己存在是有价值的，自己是值得被尊敬的。不少竞争者心中的自我形象是很低落的，他们难以感到安全。由于这种竞争者不能够区分自己的身份和所做的事，不能接纳自己，不能享受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所要经历的成功失败，所以他们注定了要与他人比较。一旦比较结果出来，赢了很好，一旦输了，不能成为第一了，他们就马上认为自己是失败者。与竞争者相处时，你可以想想，在你眼前这个如狼似虎、咬着你不放的竞争者，是否属于这种缺乏安全感、要用胜利来定义自己的朋友呢？如果你明白了他们的行为是源自于内心缺乏安全感，那么也许你的心里就会比较舒服了，也就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挑战了。当然，这是出于你的同理心，尝试设身处地去了解他们的观点。这并不代表这种恶性竞争的行为是正确的。我们并不是在合理化对方的行为和动机，只是多了了解竞争者心中动机的办法。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帮助自己，还能够帮助他们通过恶性竞争的难关。起码你会知道，他讨厌你，他和你竞争，不是真实的真相。他非要把你打败不可，并不是讨厌你这个人，只是他的内心更多的需要别人关注和帮忙。
圣经中使徒雅各这样问，你们中间的争执和打斗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肢体中好斗的私欲来的吗？你们放纵私欲。雅各也许是清楚竞争者在想什么的，竞争者认为自己必须胜出，因为他们要取得从未取得过的成就，来满足心中战斗的欲望。说得更具体一点，竞争者借着竞争来建立自己的自我价值感。但我们的社会何尝不是鼓励这样的思想吗？社会往往用胜利来定义一个人的价值高低，这样的价值是被严重扭曲的价值，这样的价值观是错误的价值观。所以我们自己也许处于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形成的影响和环境里而不自知。尤其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有很多潜移默化中被认同的竞争神话，也许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头脑里，影响着我们和周边的人。下一期我们将继续听听这些迷思，继续学习如何更好地与竞争者相处，求神带领每一段我们珍惜的关系。